他和他的所拣选的儿女有约啊，那这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被神拣选进入他的国度里面。那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世人，他们有一般的恩典，普通的恩典。那不管是普通的恩典或者是特别的恩典呢，圣经有另外一个字来描述，就是我们进入神的，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国里面，不信主的人在世界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信主的儿女跟神有约的，我们应该专心的爱神爱弟兄姐妹。那对其他的人呢，我们对这个世界怎么样一个态度呢？哦，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看法，我们今天不会讨论那么多。不过好像呢，一方面又讲到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一方面呢我们又需要在这个世界彰显出神的爱哈。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那里讲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呢，没有说你信不信耶稣得永生，而是说你是不是行善得永生。那这段经文也引起很多的争议，在那里讲到就是绵羊和山羊，那么有人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国度里边，是因为耶稣饿的时候给他吃，渴的时候给他喝，耶稣下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去看他。那些要进入神永远国度的人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那主就说啊，这个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做在我身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让我们也有点安慰，就是你对一个最小的弟兄好，你将来就到永生的国度里。但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说信耶稣进去的吗？怎么是这样进去的呢？那下面一个呢，就让我们很不安了，就是被丢到永刑里的呢，是因为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前面是你坐一个就够了，下面一个是你一个不坐就完蛋了啊。那怎么解释呢？啊，那这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有人在讨论说，这里哈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这是基督徒要对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好啊，世界就不是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都让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怜悯每个人，也希望每个人，不只是每个人，从圣经来讲，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他的恩典和权柄的照顾，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子。不过呢，神怜悯每个人，对那不在他约里面的那个怜悯呢，只让他们得到今世的好处，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他们没有永生的福气。我们基督徒呢，就应该想尽一切的办法传扬福音，让人得到这最好的福气。那这福气包括我们对人的善良，包括我们对社会、国家，还有所有的人，甚至我们环保、生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让他们经验上帝神的爱。只是我很强烈的强调这一点，不管别人怎么批评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人家说我们是基要派，是太保守了。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是绝不能让步的，就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下地狱的，这我们不能够让步的。因此，我们对人好，最大的好是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传道人。这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我们可能是厨师，我们可能是总经理，我们可能董事长。在圣经里也是，大卫并不是一个祭司，许许多多圣经里属灵的人，他不是祭司，他不是先知，他不是专心在每件事上都祈祷传道，他有一些所谓世界的工作。可是那所谓世界的工作，只要他是靠着主在做，只要是为着主在做，那么他所做的也讨主的喜悦，纵然没有带人归主。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年纪很大了，你没有力气时间去传福音，你躺在病床上，但是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主，见证让圣灵使我们能够活出主的荣美，即便我们躺在床上，这也是一个讨主喜悦的。那因此我要说，我们基督徒只要是专心的信靠主，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就非常的自由，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天天带领10个人20个人归主，没有说你一天要祷告10个钟头8个钟头看圣经多长。我觉得专心传道的人应该多花时间在这些事上，当然也不是说他就不投票不做世界上的事。那这好像有点复杂了啊，这正是我要说的哈。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这些世界的人不在圣约之内的，跟神没有约的，我们是一个怎么样态度？我们仍然爱他们，但我们爱他们是用一切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权柄去使他们归主，他们不一定就归主。我们使他们归主的方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天跟人家传福音，有的人在世上做这个做那样的事情，见证主，如同圣经里许多圣徒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有个特别的地方，其实教会历史上大家都这样同意的，只是我们今天讲起来有点特别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上唯一我们有双重国籍的，这叫两国论啊，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就是我们信神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在用他的智慧和权柄掌管一切的事。注意哈，两国是一神两国。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他既管这个世界要灭亡的国度，他也管那些跟他有约进入永生的那个国度，就是神都在管理。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点，好像说这个世界堕落的国度就是魔鬼在管，那么所以你到了佛光山，那是魔鬼的国度，哇，那很恐怖，那里没有神。你到了一个赌场，那里是没有神的地方啊，那是魔鬼的国度。固然那是魔鬼掌权的地方，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即使在地狱里神都在掌权，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神不在掌权，没有一分一秒一个地方神的权柄不是全然的在那个地方，只是他管理的方式呢有不一样的。对神的儿女，因为有圣灵通常马丁路德会说他是用福音来掌管，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律法来掌管，对信主的人是恩典慈爱圣灵来掌管，对这个世界神是用世上的权柄在掌管。这个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最早是奥古斯丁，他是讲两层论，有两个层，一个是神的层，一个是地上的层。后来天主教在中世纪讲两剑论，上帝用两把剑，耶稣不是说有两把刀吗？他们就把它灵异化，两剑啊，一个剑是管这个的，管教会的，一个剑是管世界的。那么还有很多两都背景后面都是只有一位神，但是有两种方式。那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我要从圣经里的几个地方来谈这种两国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恨我们的，恨神的，不认识神的，是如果不悔改要下地狱。所以我们最大的目标，甚至唯一的目标，我认为教会和传道人唯一的目标就是专心传福音，让这个世界上人能悔改归向主。当然如果神给个别的基督徒或个别基督徒组成一些团体要改善这个世界，只要你真的是从神来的意向，从神来的托付，就像我们最近那个电影《微博福斯》啊，他做的事情啊，他做的事情不是专门传福音，他做的事情是解放黑奴。那只要你真的是从主领受的，那就感谢主。就跟但以理跟大卫一样，他们不是专心去传福音的，但以理、大卫或者是约瑟是要救人的肚子的。我也不知道约瑟带了几个人归主，但他主要的工作是做宰相的，不是做一个传道人的，不是做一个长老的。感谢主，他也是属神的。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和教会的大问题就在于，包括传道人在内，我们做任何事都不是单纯信主爱主做出发点的。因此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政治的活动也好，社会的活动也好，教会的活动，我们常常都是跟这个世界在跑。世界在说这个，我们就跟着做这个；世界在说环保，我们也环保；世界在说人权，我们也人权。我们都在跟着世界跑，我们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和意向，我们非常世俗化。各位，这不好。你要知道，连传福音都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你不要说传福音就一定是很属灵。保罗不是说了吗？在腓立比书说，有人传福音是为这个目的，甚至要加增保罗的痛苦。有人传福音是分门结党，我传福音希望我的势力范围更多更大。 当然最后的结果有人信耶稣，保罗都感谢主，但是那个传的人他错误的心，错误的动机，会让他不但得不到赏赐，还被咒诅。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真是自由，在主里面真是自由，但是这个在主里很重要。我们做任何事，在任何一个时候，喝一杯水，走路，睡觉，我洗，我做，通通都是信靠主，爱主在做，是靠着主在做，为着主在做。做公务员，做任何的事，都是因为主的，你知道这是主给你的呼召，给你的负担，而不是哦，我有很强烈的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社会或文化的这种使命在做，这些东西都好，但是一定是出自主给你的负担和托付。那问题是，今天基督徒对主的关系是这么淡，真是若即若离，淡而无味。我们不是把神当作那个绝对的神，对他有那绝对的依靠和爱，然后来做事情的，也就是我们对他没有信心，这非常可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真正的信心。好，圣经每个都是神的话，每个字都宝贵，都棒哈，我都敬畏，都喜悦。但是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就是但以理啊，以斯帖啊，以斯帖记里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神，也没有提到祷告，也没有提到敬拜祭祀，所有的宗教字眼都没有。但是这些书卷跟每一卷书卷跟我们都有关系，都是神的话，而且可能跟我们有一些特别重要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正好像是但以理的世界，正好是以斯帖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恶势力的环境，是一个不信主的环境。当然我要说，即便是名义上是以基督立国的，或者以耶和华立国的，那都不表示那是神的国。各位注意，以色列不等于神的国。但是我们就各位，你可以想象嘛，以色列亡国了，在亡国之前，其实你就可以看圣经上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很多观念是错的，以色列很多观念也是错的。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国度，他们我们大概讲不到大卫的国度啊，因为神跟大卫立约，大卫的子孙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会啊，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今天以色列还是这样想，当年耶稣的门徒奋锐党人是这样想，很施洗约翰也是这样想，都想错了。他们是蒙恩了，但是不一定真的认识神。以色列哈，一直觉得他们肉身是被拣选的。各位，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常常讲这个啊？如果你们看盖恩夫人的这些信啊，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我觉得是很正确的。神看重我们的心，在罗马书第二章，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割礼，不是外面做的，是里面做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你受过浸，你的名字在教会名册上不等于你是神国的国民，你真的是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的，那只有神知道的。我们不因此轻看地上的这些仪式物质，包括我们的钵饼，那的确是有个饼，的确是有杯，神借着这些物质来表达他完全的真理，来传递他的恩典，那是真的，我们不轻看。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更看重灵，看重我们的心，看重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更需要被提醒。你在教会里，在这个建筑物里，一点不等于你在神的国里面。在旧约到新约里，你看到神最厌恶的常常是圣殿里的活动，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包括那些祭祀严肃会。那我们今天还会继续看到，那甚至在耶利米的时候，当巴比伦兴起威胁以色列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假先知或祭司，都常常发一些预言，没有问题，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神跟大卫立的约，所以永远不会废掉，我们不会失败的。可耶利米提出一个很汉奸的想法，耶利米的口号就是什么？投降，投降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耶和华的工具，耶利米书两次讲过，你不讲尼撒是我耶和华的仆人。 神在掌管。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信靠主的，跟真的基督徒，真的神的儿女，我们人想办法去分，也不能不去分，但是那是麦子和稗子之分，只有天使最后能分出来。我们今天尽我们的力量去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看错。最重要，因为你的心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外表的记号而已。外表你说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受过割礼了，那你受割礼你就一定是神的儿女，可是不是啊。真割礼不是外表的肉体，你受过洗受过浸吗？啊，我受过浸，所以我是神的儿女，可是你没有圣灵在里面，那不是神的儿女。哎呀，不但以色列受到一个惊人的打击，就是这里有耶和华的殿，有耶和华的殿，有耶和华殿，耶利米书那些假先知说有耶和华殿，所以不会亡，永远不会亡。就像亚兰人或者是亚述人曾经来包围过撒玛利亚，也包围过耶路撒冷，神消灭他们了啊！以后什么军队来，我们都不怕，结果还是亡了。亡了以后，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些亡国的子民里面，我们更看到神的工作。包括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在波斯的王宫里一样工作。我们看到，特别我要讲的就是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神在那里仍然持守他的约，神在那里跟他的儿女继续有亲密的关系，而且不只是这样，神也提醒他的儿女，他在外邦当中也一样掌权，只是外邦人并不认识他。但以理他美好的见证在于他在大事小事无一事事上，他不是敬畏上帝的，他敬畏神。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看到的，他在吃的事上他都不随便，这跟约瑟是类似的。约瑟在信的事上不随便，食性食色是人的两个天性，约瑟有他的需要，但以理也有他的需要，但是我们或吃或喝或睡或醒。各位对不起，我要再讲，你不要以为读经祷告才是属灵的，读经祷告像法利赛人可以是非常属肉体属事的，你不要以为吃喝这些是很庸俗的，吃喝是可以纪念主的。我们波饼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每一件事，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俗物的，如果信主的人用一个敬畏神的心去使用去生活的话，但你就在吃的事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上吃的事上他不随便，他吃的事也是敬畏神的，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亚当夏娃堕落是在吃的事上，很多人堕落是在性的事上，约瑟在性的事上其实也就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信靠主。你在异域在外邦一样，主的恩典跟你同在。然后更重要的，但以理在那个地方，你也看到他学会了巴比伦一切的知识，跟约瑟跟摩西一样。各位，这不是一件小事啊。你知道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头衔是什么吗？但以理经过好几个朝代，后来伯沙沙，后来还有马代波斯都经过。马代波斯的时候他做过三个总长里面的一个。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九节，但以理是术士的领袖，但以理是算命的。我当然不是鼓励你做算命的，我要说的是在巴比伦那个充满迷信的地方，但以理所学的东西里面可能包括这些东西。哦，那真是好大的污染啊。我听到很多的包括神学生神学院啊，现在都流行讲对流嘛，哈，对话嘛，我们要多了解佛教徒。事实上，我也很希望那聪明的人能够多了解佛教的思想，因为那思想太复杂、太深奥了。那么，我们好跟这个佛教徒影响的这个岛呢，多传福音。但是我又不鼓励人这样做，因为除非你有很深厚的跟主的关系，否则你碰那些很危险。但是也不是说你碰佛教的书，各位，除非你有很深厚的属灵基础跟爱主，否则你看电视也是很危险的，看报纸也是很危险，你上班也是很危险。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不入世吗？不是， 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主要越来越大越丰富啊。是你即便到了巴比伦这个地方充满异教的地方，你有一颗善良诚实的心，信靠主，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神最丰富的恩典，活出神最大的荣耀，你跟主有最亲密的关系。甚至你学了巴比伦那些东西，他当然不是术士，他知道一切的事情靠着主的恩典，但是那外邦人怎么懂呢？外邦人是觉得啊，你是学会这些东西会的，但你怎么懂这些？他是学了很多的学问，这我们承认，圣经上这样讲，约瑟摩西也是一样。但是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要所有的术士来解，没有一个人能解出来，于是他发脾气，这些王都是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如意就杀你，高兴的时候让你功高盖世，让你很多的赏赐，不高兴的时候马上全家杀，凌迟。各位，我不是在讲故事，这是历史，我也不在讲历史，我在讲我们的生活。常常有人说圣经啊不能应用在现在，很久了，没有这个事，圣经里每个字都跟我们有非常迫切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现在工作的地方跟代理里工作的地方差不多吗？不讲理的老板，不讲理的同事。你不觉得在你今天的家庭跟圣经里许多的人，包括大卫，包括耶稣的家庭一样吗？你的兄弟不听你的，很多问题，所有这世上问题，各位，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今天时代跟以前时代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现在已经21世纪，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我们基本上都是罪人，而更重要的，神的恩典永远没有改变过，他权柄也没有改变过。所以看主的话，那对我们是有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那属神的人有智慧，能够行神喜悦的事。现在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不讲那梦是什么样，人家解出来，这可能跟宫廷的那个阴谋有关系，我们今天不去讲他了。要杀全部的人啊，其实你看但以理的生活里，你就发现但以理一个跟神有约的，跟神有特殊关系，在那充满异教邪教的这些人当中，他不是不体贴的。各位，我说过，只有我们基督徒有双重国籍，我们又是天上的天国的子民，我们又是地上国度的子民，我们也顺服世上的权柄，当这权柄没有违反神的旨意的时候，但是一切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专心信靠主、爱主、仰望主来生活，才有力量。世界上其他人都只有单一国籍，他们是属魔鬼的、属地上的，我们是有双重国籍的。我们在这双重国籍里面，我们跟世人相处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跟这个世界可能一样，你上班，你同事也上班，你这电脑设计师他也可能是电脑设计师，你教中文他也教中文，你做的事情跟他做的事情外表看来可能一样，而且我们相信有的时候神给他们恩典，他们的聪明智慧还胜过我们，他们的道德正义还胜过我们，这都有可能，但是那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没有归荣耀给神，那罪更大了，当然也叫我们很羞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人的不一样，不是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制服，有一种特别的腔调，没有，我们跟人不一样，记得我刚刚讲的吗？是我们的心，我们心是属主的。今天基督徒的麻烦就在这里，我们没有一颗属主的心，然后我们只希望我们讲话啊、腔调啊跟别人不一样，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怪的东西啊，这个不是。你看但以理在保守他的圣洁的时候，爱主的时候，他不是不顾到别人的。他说我不要吃那些祭拜过的东西，我不要玷污我自己。那个太监长就对但以理说，你不吃你肚子饿，你肚子饿会瘦，你不吃我头会掉。哎，但以理可以很属灵说，你头掉都头掉，我要保守我的圣洁。各位，我们保守我们的圣洁，那不管是我们投掉或别人投掉，那到最后我们都是要坚持这句话。可是如果可能的话，保罗在罗马书应该14章，如果可能尽量是跟人和睦的， 不违反神的律法，而且有神不违反神在世界上设立的律法，出自一个爱心。丹尼说，那我们试十天看看好不好。他给对方也有一些缓冲。后来当尼布甲尼撒下令要杀所有术士的时候，但以理跟护卫长也是这样讲，如果他平常不是跟这些人有一些友谊共同的话，我想没有这个机会。我倒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要跟人家水乳交融，我说了，我们最重要基本的，我们心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一切的基础是神，我们一切的目标也是神，这头尾不一样，其他什么其他过程有外表看起来一样的，那神会分辨的。但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头尾跟人家都完全一样，一切为了世界体贴自己，那外面有一些啊，我星期天要去做个礼拜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啊，我有一些仪式跟你们不一样，那就不重要了。但以理跟这世界上的人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当然前提是信靠神，所以他才有那个宝贵的那个晚上，那个护卫长亚略就容许他跟尼布甲尼撒求情，尼布甲尼撒好宽容一个晚上。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那天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祷告，我们都要被杀了，甚至被杀这件事情哈，你也要知道，我觉得但以理也是很不错，我不敢说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多大的榜样，但后来他把那个梦知道梦的时候的解释的时候，知道梦和梦的解释的时候，是我哈，我就会跟尼布甲尼撒讲说，这是天上神指示的哈，独一真神，这个他也有讲，然后我会说其他那些术士统统杀了，就留我们，对不对？今天如果能够把这些和尚道士通通杀掉，哎，那省我们很多麻烦啊。各位，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你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通通杀掉，你可以用威迫利诱，像十字军一样，或者像基督徒有太大这个世界上，用世界上的权力，用世界上的这方式来让人信耶稣的时候，可能人家外表会信，没有真实的信。我们征战的兵器，我们夺回人的心，都是用神的话和圣灵的大能。不管是神迹奇事或任何一方面，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活出主的爱。这是一个很大的引诱。我很怕基督徒有太多世界的权利。哎，我们现在人多了，现在你看那立法院都是我们基督徒，各位，那个时候往往在历史上，这时候基督徒最堕落的时候，不好好依靠神了，依靠这世界的力量。好，我说的就是但以理没有因为他解出来他就要把其他人都杀掉，他都没有。你可以看到他去见王的时候，他一说就说手下留情，不要杀他们，我现在有解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他得到的意象。当他和他三个朋友在祷告求神指引，到底尼布甲尼撒看到了什么梦，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神把这奥秘的事告诉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若不是耶和华做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若不是耶和华指示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做。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每一秒钟。然后当这个梦的解释和梦的那个梦讲出来以后，但以理就祷告了，那就是我说的一神两国。各位，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和这个世界的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的所有之前之后所有的，包括咱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二次大战，包括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件事我们的神不知道，不再掌权。当这个意象显出来以后，我认为这也是让但以理后来在经过所有的王朝的时候能够继续站立到晚年的时候，丢在狮子坑里仍然站立，那时候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因为第一个我说了，他敬畏神，吃喝这种小事上都敬畏神。第二个，他有个意象，这意象是看到神永远掌权。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知道所有的事， 各位废王立王，改朝换代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变天啊？你说因为这个政客这样说那样那样说，这都是真的，没有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念啊，用神学上的话，神是所有事情最基本的原因，其他科学历史研究的那是次因。就跟你今天为什么会有台风来啊？你说因为什么低气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为什么会有台风来？为什么它会这样这样啊？因为那有高气压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科学，这些都是历史啊。为什么？对不起，我提一下啊。为什么民进党会掌权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子弹，因为什么什么啊？这都是，我们不否认这些。所以基督徒也做历史的研究，也做科学的研究，我们也参加这些。记得哦。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在这里工作，只是我们的动机、动力、心，我们在做这些是信神的。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他们也在神的一般恩典中，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或发明一些，或做一些更很好的事情。那我们跟他的跟他们动机不一样。这些其他的原因，政治、高气压、科技什么这些东西，这个神学上叫次因。世人只能去研究那些次因。我们却知道为什么会有台风，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因为神的旨意如此。至于神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神透露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不跟我们讲我们不知道。注意这句话，他废王立王，不是现代而已。为什么明朝会变清朝，清朝会变成民国啊，你都可以讲是历史上的理由，但有一个理由是他废王立王。然后这就整个那个意象，哎，我太感动了。你知道尼布甲尼撒是谁吗？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没有错。但是你先把那个梦讲给尼布甲尼撒听，讲到这时候，我想尼布甲尼撒都发抖了，怎么有人把我的梦讲得这么栩栩如生，我都忘记了。然后他解释那个梦，你知道那个梦吗？那梦就是你不想先梦到一个巨象，那个巨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那个巨大可怕的象后来被一个小石头打在脚上就碎了，像夏天谷场上的糠皮一样被风吹散，然后那个石头变作一个大山充满天下。这什么意思？但你说王啊，你听这句话，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有没有点耳熟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基督的，基督要把这个国度在这个时候赐给尼布甲尼撒，就赐给尼布甲尼撒。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这句话又没有一点熟。在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里面，当人受造的时候，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手下。尼布甲尼撒前呼亚当夏娃，后应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经文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下面还有其他的国家。但以理在讲什么？但以理在告诉尼布甲尼撒，我们基督徒神儿女的历史哲学，这个世界有非常辉煌的文明文化，一个大国接着一个大国，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电影吗？大国崛起，一个接一个。这些是为什么崛起？哦，很多人很有兴趣，要研究历史，要知道自己怎么强大啊！这都有它意思，我们不否认这些。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从圣经、从整个圣经，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手在工作，这些国度都是神在掌管的，但这些国度是灭亡的国度，是抵挡神的国度，有另外一个国度。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当神在让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度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不但永不败坏，会打碎这个世界一切的国。各位，你知道那个国就是神的国，你知道那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好，但你现在正在这两个国度里，他也在那个金头的国度里，他也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态度。所以我们不悲观，我们不绝望，黑暗的势力再强大，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里面。我只是第二章这样讲，第四章当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做梦的时候，丹以理在提醒尼布甲尼撒解除那个梦，这是守望者四章十七节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讲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要赐给共产党就赐给共产党，他要赐给民主党就赐给民主党，他要赐给最可恶的暴君就赐给最可恶的暴君。什么理由？哦，那有很多的理由，那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讲的。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都在掌权，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而我们不一定看得到。那当你知道是第二个梦里面，当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会受到大祸患，他是那棵高大的树，他会被砍掉，但神给他启示只有这么多，所以丹尼就建议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跟世人可以合作的地方，基督可以做世界上的文化社会政治的一切改革。我们的基础是世人没有的，我们的目标也是世人没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所以因为他们也有神的一般恩典，所以二十七节第五章第四章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我不知道那个灾祸会不会临到你，但是我建议你这样做。好，尼布甲尼撒还是骄傲自大，所以那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变成一个野兽一样，失去了理智。他什么时候他的理智恢复了？第四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不讲，你看这些话，你知道有的是约伯记里的话，有的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但是因为被神的灵感动，都说出一样的话。神在掌管，你什么时候有聪明智慧，你敬畏神的时候有聪明智慧，你什么时候没有聪明智慧，你自高自大的时候你是疯子。后来伯沙撒王也是一样，好，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丹以理也是一样，显然伯沙撒王的时候邦无道，他就隐藏起来了，他就没有问这个社会，跟我们孔夫子讲的是一样。后来出了事，把他找出来了，丹以理非常严厉的责备伯沙撒，在五章十八节，他先提到尼布甲尼撒的事，神曾经将国位大权荣耀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因为神给他的权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所以他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回到他的荣耀？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神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波沙沙丹尼利好勇敢，王子都不讲，波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知道这一切，你居然还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对，这个世界太多的人，太多的君王，太多的老百姓，甚至太多的奴隶，都向神在至高。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也在神面前自高。 我们应该自卑的。你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各位，这句话用在毛泽东，用在凯撒，用在拿破仑，用在斯大林身上都完全正确。神在掌管你一切的行动气息。圣经里这样经文也很多，但是我们不去谈它了。好，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不是说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地方叫圣地。虽然圣经好像这样讲，耶路撒冷是，梵蒂冈是，或者我们这个地方是吗？各位，没有，示罗也好，耶路撒冷也好，梵蒂冈也好，那都是世界地方，是神掌管的。但是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等于神永恒的国度。神永恒的国度是人看不到的。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神的国来到不是人可以看到。对，有一天来到，众目都要看到。我们今天在历史上的时候，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上帝的权柄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还没有来的时候，神的国是看不到的。可以有一些彰显，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尊敬神的话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神国的彰显。可是世人也不会同意，因为那些彼此相爱、公义、正直、善良的行为，我们要说外邦人也可以活得出来，只是他们不是因着信靠神而活出这些，荣耀也没有归主。我们应该随时荣耀归主。好，我再提罗马书二章二八二九，外面做的不是真的，里面做的，神做的，圣灵做的才是真的。没有圣地，没有圣时，没有圣日，每一个时候都是圣的。如果你尊主为大，每一个地都是圣的。你即使在旷野，耶和华不是对摩西说脱下你的鞋子，这个地方是圣地，你敬畏神那个地方就是圣地。即使没有至圣所，即使没有约柜，神是无所不在，每个地方都是圣地。神无所不在，每一个时候都是圣时。但是那敬畏他的、信靠他的、跟他有约的、亲近他的，那个地方才是圣地、圣时。我们在约斯提凡的讲道里也看到这，我一跳跳到斯提凡。斯提凡，你记得犹太人攻击斯提凡、攻击耶稣都有同样一个理由，那理由就是他们糟践此地、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给我们的规条。斯提凡就讲到说，那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已经讲的，犹太人呐、血统、种族、土地都不保证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哇，斯提凡讲的好棒。他讲我们的先祖约瑟，我们他其实讲更早，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不是神的话没有实现，这我们上次讲过了。而神的话有更深的属灵的实现，有一天也会有属物质的实现，现在是属灵的为主。亚伯拉罕以后呢，特别讲约瑟。各位，谁对约瑟好，谁对约瑟坏，我们太熟约瑟的故事，可我们很糊涂。对约瑟好的是外邦人，是埃及的法老，而且他甚至看出约瑟里面有神的灵。对约瑟坏的是谁？是血肉之躯，是他的同胞，是他的兄弟。约瑟是这样。各位，摩西呢？我们今天下午可能会讲到摩西，希望一定要讲到摩西了。你在摩西的故事里，你看到哈，各位，对摩西生命最大的危险，其实是他父母和他姐姐。哎呀，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康弟兄你讲错了，那是法老下的命令，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箱子，然后把它盖在那里，然后放在那个水里面。谁把摩西丢在尼罗河的？是摩西的父母最后下的命令，同意了法老的做法，是米利安放下去的。在希伯来书有讲，他们因着信就把孩子藏了几个月，后来为什么又丢了呢？是不是没有信心了？是不是哭声太大了？好，这个我不要说了，我要说的是谁救了摩西？法老的女儿。是谁养了摩西？ 法老的女儿。是谁弃绝了摩西啊？那在斯蒂凡的讲道里面，在出埃及记都看到，是摩西的同胞，他看他弟兄的苦，他去帮助他的弟兄，那欺负的人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斯蒂凡讲的太棒了，斯蒂凡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有这圣约，有这传统，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那些约礼仪，连肉身来讲，耶稣都是从他们出来的，很伟大，神有拣选，但是不表示每一个肉身的以色列人就自动成为神国民里的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今天一样，不是每个受过浸的人就自动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信他吗？你过去信，你现在还信吗？其实你在大卫身上也看到哦，对大卫抵挡的是他兄弟，是他同胞扫罗，帮助大卫接纳大卫的是他敌人非利士人。大卫后来跑到非利士人地避难啊。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你发现先知，特别是阿摩斯书，对万邦外邦都有责备，但是最严厉的责备是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犹太人的身上，非常邪恶。只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些非常明显的经文，以赛亚、耶利米、大小先知都有讲。我特别跟各位读一段以西结书里面的话，当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第二章四到七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神的儿女，或者名义上神的儿女，比这外邦人还更顽梗。那到以西结书后面十六章四十六节那里，耶路撒冷他在攻击那个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百姓，那是圣地、圣城、圣所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啊，你姐姐是撒玛利亚，四十六节，她在你左边，你妹妹是索多玛在你右边。四十七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为那是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比索多玛、比撒玛利亚还要更坏。然后下面讲到索多玛的罪恶、撒玛利亚的罪恶。五十一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你使你姐妹因你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哇，各位，我想这就是耶稣在他的家乡里面所发出的叹息，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却又常常忘记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耶稣责备他家乡的城，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西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你会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所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各位，这会不会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呢？我不敢说，但是我起码敢说，这话应验在历代的教会中，应验在牧师的身上，应验在神父的身上，应验在许多传道人的身上，许多的教会身上。我们所行的比外邦人还要惹上帝更大的怒气。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讲得很生动哦。 尼尼微城的人有一天会成为审判官，啊，为什么成为审判官呢？各位，你都知道，在约拿书里面不是讲尼尼微城的人罪恶贯滔天，所以上帝说他要灭掉尼尼微城了，再过40天要灭掉他。当然，如果你再看约拿书里面，你看到最抵挡上帝的就是神的仆人约拿，哎，比尼尼微城还要坏。他是去传福音的人，他违背上帝的话，而那恶贯满盈神要灭掉的城听了神仆人所传的话，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哦，以后到审判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神会责备他们，哎呀，你们怎么都没有到蓝海路聚会处去聚会啊，那么方便的地方，哎呦，他们传的信息太难听了，他们说我们是罪人呢，很难听啊，听不下去啊。这个时候证人洗礼，检察官的证人洗礼，就会有人站起来，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你们说因为这些基督徒传的信息太难听了，所以你们不能听啊。那我们告诉你，当年约拿跟我们传什么信息，他传的信息就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各位，我们还没有讲这话吧，我们没有跟街上，哎，再过40天你就要死掉了。你以为是恶贯满盈的人听到这话披麻蒙灰悔改了。对了，我们不是不要讲的让人家听进去一点，但是你讲的再客气，那叫人跌倒的信息一定要讲出来，你是罪人，没有上帝你是完蛋，你是灭亡的。哦，当审判的时候，证人席里，检察官证人里面会有南方女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跟我们朋友讲，哎，你要来信耶稣啊，你要来听耶稣的话。哎呦，为什么不来呢？神说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就会说，哦，离教会太远了，我家离教会走路要10分钟，哎，好累哦，好辛苦哦。这时候南方女王会站起来，我从地级走到所罗门那里，我是王，王不见王的，我听到他有智慧的话，我从地级要来听他。看呢，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你不必走一步路，我来对你们说，你们不听。各位，我要讲的就是你肉体上外表上是在神是有那个你觉得的记号，那不表示你在神的国里，里面做的你是不是信靠神。那我们在耶稣的生平里看到，我刚刚也引了，我们在保罗的生平也看到，抵挡神的道最厉害的在使徒行传就是犹太人，保罗到哪里犹太人攻击到哪里。那甚至你知道要救保罗的，保罗最后引为他的拯救就是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没有废掉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是两个国家的人，他是神国的人，他是神所设定的罗马公民。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5章，保罗对那些因为犹太人在那里，他对菲斯都说，第8节，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的或该杀的，我都没有干犯。这一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犯任何的法，包括中华民国的法。可能有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法或这个世界的法或者该杀的法会让我们非犯不可，当该杀提出一些事情违反我们信仰的时候，但保罗这个时候没有，我没有干犯，我们是活在神国中又活在人的国家中，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奉公守法做一切的事，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的心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同样希望盖一个好房子，我们同样希望有好事业，我们同样希望家庭幸福，我们同样希望我们儿女幸福，但我们的心不一样，我们的动机和动力不一样，我们一切是靠主为主在做这些事。你的心是什么心呢？然后保罗说了一句名言，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 他们所告我的事若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该撒。他为什么不上告上帝？上帝的子民要逼迫他，他上告该撒。各位，该撒的法律，该撒的公路，虽然该撒完全没有这样的心，也是被上帝使用的，救了他的仆人。该撒的法律定了耶稣的死罪，该撒的法律救了耶稣的仆人。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专心信靠神。而在专心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又充满了爱心来生活。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4:3-4，我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能因此称义。这里我们要下面时间我们要讲到这个一个很难解的一个经文。我先提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属世界的。这是约翰福音17:14-18，我们在世，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在世，甚至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像耶稣一样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带着使命，带着意向，带着神给你的托付进去。你不要是带着我去追求世界的心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听你的信息，不是你去听世界的信息。我们现在都搞反了。我们在神院天天讲的也是你要多入世啊，要多听啊，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也是上帝造的，神爱世人呢。他们举出我们要入世的这些经文，这些神学家不敬虔的，通通没有什么圣经根据，举一两节也是不合圣经的解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谦卑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敢骄傲到否定神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话讲的。对，神也借着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些教导，那我们完全承认。各位，你的几何也不是基督徒教你的，你几何老师不一定，你99.99%的知识学问这些东西，你吃的，我们等一下吃的恐怕都是不信主人提供的，对不对？我们吃的你也没有去问那个是不是基督徒养的鸡，基督徒养的猪，基督徒种的稻子，大概10之8-9也不是。神借着这些使用让我们能够得到喂养，感谢主。我们知道这都是神，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颗心？我们求神给我们这颗心，我们随时是信靠神的，在这世界上做任何的事，跟世人的合作，跟世人的分开，开公司，或者是任何食衣住行吃喝嫁娶，任何事情，我们心最重要，然后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该有的态度。路加福音16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段经文，16:1-12讲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不义的管家，我今天不是要全时间来解这个经文，上午不是要全时间解，但是我们要提一下，这很难解，因为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告他，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就是他恐怕有贪污的嫌疑，恐怕有这个滥用主人财产的嫌疑。那主人就把他找来了，他说把你的账拿清楚哈，统一发票都要来哈，看一看有没有乱报，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无力，讨饭怕羞。我们知道这个管家第一个不诚实，从他要被辞，他的账目不清我们就知道，从他底下要做的事我们更知道这管家不好，他贪污不诚实。第二个，他懒，他不能够再做这个管家，因为他的主人很有钱呢，他现在是比尔盖茨的财务长哎，很有钱啊，他现在是 HP 的财务长哎，很有钱哎，他是坐在办公室里有吃有喝的。那现在他被免了，因为他是管财的，钱财的，这消息一传出来，他不能到任何公司去工作了。那要怎么样？那要做体力劳动啊。他第一个不诚实，第二个他懒。那我将来做什么？锄地无力，我不去做苦力，我不做这个事儿。各位， 你又不能靠脑力吃饭，你又不能靠钱财吃饭啊，你没有钱了，你也不愿意去靠劳力来吃饭，那只有最后一条选择路，就讨饭嘛。哎呦，这个人很爱面子哦，讨饭呢怕羞。你看这人糟糕不糟糕？又懒又饿，不是肚子饿的饿，恶劣的饿，又懒又饿，然后又要脸，不要脸又要脸，那他怎么办呢？给他想到一个办法了，他把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人都找来了，他主人是大财主大银行，这样有人欠了他那100篓油还有100袋麦子，那都是极极多的钱，我们简单说就是他把他主人债主来，你欠我主人多少？哎呀，5000万啊，改一改2000万就好了。啊，你欠我主人多少？3亿啊，改一改1亿就好了。他改账哎，各位，你在这里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没有一点好的，可是下面主人却夸奖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夸奖完了，我想就是主耶稣在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了。哇，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这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基本上有两个困难，两个极大的困难。第一个极大的困难很好解决，解决第一个，第二个好像更大的困难，但我希望我也能解决。不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正统的神学家解经家都已经解过了。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人这么不好，为什么主人称赞他？难道主人和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习改账不诚实吗？也有很多解释说，哦，他这个改账呢是因为主人原来就是放高利贷啊什么什么，或者主人本来就不好啊，所以他这改账呢主人也没话讲。各位，那都是推测出来，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样不能这样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这样的不诚实，那么我想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他的不主人不是称赞他的懒，不是称赞他的不诚实，主人是称赞他聪明。这也是主耶稣要我们学的，这也是我们全世界的人贪财贪恋世俗，完全不想到将来，完全不想到永生，完全只想到今生今世吃喝玩乐就好了。哎，各位，原谅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你跟他讲永生什么，他根本没任何的兴趣。今天能发财，能够有新的电脑新的手机，今朝有酒今朝醉，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大人，各位，我们大人大概想了70-80年，小孩想7-8天，再小一点7-8个钟头就够了。我现在快乐就好，我不管别的。我们现在人的特点不是这样，尤其后现代更是这样。耶稣就对这些人讲话，你们说我们不想到将来，不想到永生，不想到我的灵魂，这我都不想，我只想到今生今世。耶稣说好，想到今生今世。我问你，今生今世你考虑什么东西？我就希望我下半辈子，我就希望我退休以后，我就希望我的晚年能够舒服快乐，对吧？你跟你不信主的朋友也这样讲吧，你跟他讲天堂他没兴趣。哎，有一个最好的这个健保哦，有一个最好的老人院哦，有一个最好的公司，你现在工作以后退休是很好啊，这个他就有兴趣了。哎，我们今天读书，我们要考一个科系，就是让我们赚以后能赚很多钱，最好30岁就退休，啊，一大堆的钱。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称赞这不义的管家什么事？就是这不义的管家虽然有1万个错，但有一个优点，那是基督徒可以学的，全世界不用教也会学的，也会做的，就是他会为将来打算。我现在被辞退了，我没有工作，我怎么办？我要吃饭呢，我又不工作，我又不讨饭，我怎么吃饭？这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连非基督徒都要同意，我们为将来打算。哎，你都会养儿防老，你都会为你以后退休防老，你会买保险，就算今天糊里糊涂的年轻人，你也会想到说，哎，等一下去吃饭我要穿什么，等一下我要梳什么样的头油或者什么发胶，等一下要怎么样，等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好。 连最现实的人也会想到今生的等一下。耶稣就在讲这个，如果几分钟几秒钟几天几十年的将来你会考虑，那比几分钟几秒几十年更重要的将来就是你的永远，你不会考虑吗？学这个布衣的管家，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他将来有去处做打算，请你们都学这个。你们将来要到一个地方，要到永存的帐篷去，这是第九节。你要得到那真实的钱财，这是11节。你要有自己的东西，那是12节，那就是永生。如果你知道为将来做一些打算，你应该为你永远的将来做打算。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解决了，就是耶稣没有称赞这个人的不义，主人也没有称赞他会为将来做打算，这是每个人要学的。那么他没有称赞人的不义，也不叫人效法不义，我们可以在第11节、12节看出来，就是你要忠心，你要诚实。所以耶稣有讲，你们要忠心，要诚实，要在别人的事上，要在自己事上都忠心诚实。所以这个比喻里没有叫你不诚实，那我们应该可以确定了。甚至这比喻很清楚告诉你，你在这世上要诚实的工作。我跟我们基督徒的任何一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教训没有丝毫的冲突，反而是一致的。我们这一点可以确定了。没有称赞不诚实，称赞你要对将来做打算。我们的生活不能够不诚实，我们工作不能不诚实，要诚实。好，这个我们确定了。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来了，就是在第9节耶稣讲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哇，完蛋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哦。第一个，耶稣要我们吃喝嫖赌嘛，啊，今天赌，明天嫖，后天炒地皮，后天玩股票，然后赚了一大堆，跟人家一天到晚跟那个朋友吃喝嫖赌。耶稣叫我们生活要不义啊，这是第一个哈，这是耶稣讲的，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们。第二个更严重，当你一天到晚吃喝嫖赌了以后，死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这他们就是这些不义的朋友，这些不义的钱财，从文法上来讲，可以讲不义的钱财把你接到永恒的帐幕里。第二个可以说是那些朋友，那些酒肉朋友。哇，如果是这样讲，靠照经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我们真惨了。尤其我们这些敬畏主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在这里借着敬虔的钱财，就是圣经啊、祷告啊、赞美啊，在结交上帝。另外很多的人不来聚会，在那里啊，就在网咖里面啊，在赌场里面啊，在那里，结果将来他到天堂，你到地狱去了。各位，这怎么解释？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肯定神的话的真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不一定能解释，这圣经有许许多地方我们不一定能解释的好，但是不要因为我们解释不好，因为我们不理解，就废掉神的话。我们还是有信心，我们基督徒需要的信心就是这样，不是把颠倒是非、颠白倒黑，而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确定即便这个世界，即便我看到听到这所有的事，甚至我的逻辑觉得这不合理，我还是信神的话。这不是迷信，这是最合理的，因为神的话是一切包括逻辑的基础。好，我解释一下，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已经说了，在这里还在所有地方，不是不诚实，反倒要诚实。那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在世上尽可能的诚实，尽可能的忠心善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良的行为，没有办法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在教书，你在做农夫， 你在做最诚实的工作，都是不义的。不义的钱财不是指那内线交易的不义，不义钱财是指这个世界所有的制度都不义。我们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行为称义，虽然我们行为要好，我们在这世上要有一个生活态度，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不是天天在读经祷告传福音，我们90%以上的基督徒，其实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纳税，我们也要生活，我们也在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所做的传道和讲道，各位通通都不能救我上天堂。救我上天堂在神面前称义，只有主的宝血，只有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诚实，我们却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怜悯，这叫做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世界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钱财会无用的，这都是神所定的，会过去的。但是因为你在世上凭着信心信靠主在生活，所以你这一切的活动固然会过去，但是因为你是靠着主在生活，主会纪念你，把你接到永存的帐篷。我们是两国的公民，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办法避免罪恶的。我在讲说我们所有的都不义，虽然我们诚实，我们还是不义，很多人不同意。各位，那真是需要我们被提醒一下，其实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的公义。各位，你记得伯夷叔齐吗？商朝孔子说有两个仁人义士，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臣子，现在周天下了，变天了，他是忠臣，所以他义不食周粟，我不吃周朝的米。哦，他是不辩捷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跑到首阳山上去，跑到山上，我不吃周朝的米，我是商朝的臣子，我不吃。那他跑到首阳上吃那些野菜，人家说这些野菜也是周朝的来，他们就不吃野菜，就饿死了。各位，老实说，他饿死了还是死在周朝的土地上了？他没有办法避免，就跟我们基督徒一样，你不要想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台湾，离开亚洲，你登陆到火星上，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岛，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没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看得到的东西，那都不是神的国。神的恩典国度权柄在里面彰显多少，那信我们相信都完全彰显，但我们信靠顺服神，在哪里都可以。我们假定今天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一个农夫弟兄，我们假定，我不谈政治，他是非常反共的，他非常反动共产党，他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也杀了很多兄弟姐妹，他非常反共，他不喜欢共产党。各位，他诚诚实实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耕田，他耕一天的钱，他种一颗稻子，他就是在帮共产党一天的忙。他不愿意这样做，但他是这样做的。你今天你不喜欢政府，你不喜欢政权，你只要纳一毛钱的税，你就是帮你不喜欢的政府，这你不能避免的事情。这个世界是这样，神也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诚实，我们努力。你今天在教书的时候，你今天在医院里做医生，你今天开计程车，一个计程车司机，诚实计程车司机靠自己的劳力在生活，他把他十一奉献捐到教会。各位，我的薪水就是从这些十一奉献来的，这些钱是义还是不义的？各位，通通是不义的。你说那有什么不义的？我们就讲那计程车司机弟兄嘛，他是开计程车开计程车，然后奉献十一奉献给我，我有这些。各位，这是不义的钱，这不是贪污舞弊，这不是印假钞，这不是勒索，这不是卖毒品来的，这是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奉献来，这是不义的。为什么？ 各位，这个计程车司机他所领的钱都是义的吗？上车的人他会不会先问，哎，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不是重生的，下去，我不载你。不会啊，都在。他是地痞，他是流氓，他是杀人犯，他的钱通通是抢银行来的，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开车。里面有没有不义的？有没有打老婆的？有没有说谎的？有没有欺骗的？一定有。各位，今天医生，一个基督徒医生医病人，会不会说，哦，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是不是打老婆的？你是不是赌博的？不会，有人来我们都医。你是基督徒老师，你会不会先求神说，我今天教他们数学，教他们法律，我不要他们将来啊，学了数学，学了经济做经济罪犯，学了法律做法律漏洞，所以你告诉我哪些是基督徒，哪些爱主的我才教他，不爱主的我不教他。各位，你教的人很多，将来变成大奸大恶之辈，你不教吗？你教，你教，你的手是干净的吗？我们都活在不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包括基督徒。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那里工作，但尼西米在波斯王那里工作，保罗在该撒的政权下工作。你记得这一句话吗？使徒信经在本丢比拉说手下受难，但是我们仍然在世上生活。我们跟神有约，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心中有神的爱，神的福音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人。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遵行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的律法理性，所以我们也爱人。基督的法官也会把人定罪，基督的警察也会抓人家，不会说哎呦要饶恕人77次。神的话都要实现啊，那我们怎么遵行？基督怎么遵行登山宝训？又遵行摩西的十诫，通通神的话通通遵行，没有矛盾。我们心中有主的爱，我们在判刑的时候，我们在关人的时候，我们在处罚人的时候，我们是出自爱心的。也许你不同意，但是我想我们除了出自爱心以外，我们遵行了天国的律法，我们在爱人，我们也遵行了世上的律法，我们也处罚了人。世上的法官、世上的警察、世上的老师，他们做他们工作的动机动力是什么？是刁民故欲，是为自己的肚子，为五斗米折腰，这些我们都不能管他了。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我们不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颗心，我们是信神、爱神、爱人在做的。对付杀人犯，对付我们的弟兄，都是这样。而我们心是这样，我们外在的律法，我们也照世界上的法律去做。所以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如果这仇敌真的杀了我们家的人，我们一样，我们他悔改不悔改我们不知道，我们饶恕，我们赦免他，但是他该受的国法制裁也要受，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只是我们的心是爱他的。如果这样，我想我们在世上的法律和神国的福音里面，我们都守到了。我这样简短的讲，不能回答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每一个问题，事实上都不太能回答。我只是讲一些原则，而各个教派的想法也都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我想正统的信仰，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不管哪个教派，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这世界只有这一位真神。我们蒙他的拣选，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感恩。虽然十字架不好背，但他恩典够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的老板，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是恶劣的，是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的，是像扫罗一样的，是像犹太人那样对基督徒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生活？求你帮助我。我们也信你必定帮助我们，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你的话永远长存，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怜悯、权柄绝不改变，你不会让你的儿女无路可走，必在我们在觉得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更谦卑，因为主啊，我们真的那么好吗？我们真的在为义受逼迫吗？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 跟世人一样的恶劣，甚至我们常常有更多的恶劣，更多的虚伪。求主赦免，也求主怜悯恩待。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